天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求你天天用你的话来苏醒我们，主啊，这个三个污秽的灵，哦，主耶稣啊，真的要完全的出来，将来要整个的，哦，主啊，哦，明显的出来，哦，主啊，现在有形无形的也是在，哦，主啊，遍地，哦，在人的思想意念里面，主啊，这个三污秽的灵，真的主啊，在危害多少的人啊，男女老幼哎，都被他一口一口的伤害耶，被他一口一口的来玷污哎，哦，主耶稣啊，他的心啊，还不是外邦人哎，他的心哎，就是这一些耶，主啊，信耶稣的耶，主啊，还有更多的他要害的耶，主啊，是教会耶，他要害耶，主啊，整个你的儿女哎，哦，主耶稣啊，更要害工人哎，主啊，我们真的向你呼求哎，给求你啊，在这个幕后的世代给我们苏醒过来，一定要让我们从这个里面逃脱，哦，主啊，使我们成为得胜的，哦，帮助我们，哦，主耶稣啊，求你按手，主啊，教导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啊，完全的归向你，让我们的心，哦，主耶稣啊，真的能够，哦，主耶稣啊，以你为满足，让我们的心单单为你而活，主啊，因为你实在慈爱永远长存，你本是善，你拣选我们这么大的救恩领到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一群哦得胜的，哦，不是因为我们，乃是因为你的救恩，乃是因为你的圣灵，乃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乃是你上创始一切的拣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主啊打开，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让我们真的能够相信，哦，主耶稣啊，使我们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再被辖制，让我们翻转过来成为得胜的，救自己还能够救人。主啊，我们何忍看见多少的孩子，多少的青年人，多少的老年人，主啊，正在被污秽的灵，主啊，当作食物，哦，主耶稣啊，是吧，被囚，哦，主耶稣啊，被欺压，被迷惑，被辖制，哦，主啊，活也活不成，死也死不了，主啊，我们何忍哎，主啊，求你今天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这小群被你得着，我们不看自己，我们单单看你，主啊，让我们主啊今后的生命，哦，主啊，能够完全的翻转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听见全地的呼声，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感恩，主啊，求你宝贝血洒在我们的身上，哦，主耶稣啊，与我们同在，我们要遇见你，我们要听见你，我们要被你得着，哦，主，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王下列王记下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启示录十六章的十六章的十三节，诗篇106篇，在这个王列王记下十三章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讲到两个王哦，一个就是约哈斯，一个就是约阿诗，不是昨天那个忘恩的约阿诗哦，只是同名字，也可能是翻译上是两个北国的王，他们两个人怎样子的哦，总不离罪，陷明于罪，以至于自己蒙羞被敌践踏啊，所以真的教导我们总要离罪。那怎么离罪呢？在本章借着病危的先知以利沙，就把这一个彻底离罪反辖制得胜的一个秘诀告诉了这个王可惜这个王不懂得依靠神，不懂得信靠神他只有一时的来依靠，所以没有自己呢就没有经历这个完全的得胜，所以呢总是呢得胜了求告了又失败了得胜了又还是最后还是失败告终，所以我们真的总要离罪，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我们的罪性还有罪权，还有外面的污秽的灵，求主帮助我们。好，那边使徒行传呢就是其实呢有两段第一段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忽略，就是寡妇被忽略了就有了这个怨言，我们看见十二个使徒是怎样的谦卑的同心的寻求，就及时的平息了这个事情也一方面通出了教会在治理方面，通常我们都明白就是在治理方面就通出了要设立这个执事，当时呢就拣选了，这个不是人的投票，乃是有这个圣灵有这个生命各方面的一个印证，就拣选了七位执事来管理，那这样子之后呢马上呢神那个使徒呢他们就能够专心在神给他们的这个执事上面 就是话语的执事、饭食的执事，通通都分配好了哦。那教会呢，看见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所以一个教会要复兴，一定是神的道要兴旺。神的道要兴旺，就是工人一定要专心祈祷传道，治理方面也要有搭配。然后圣经呢就急转，急转呢就集中在讲到这个司提反哦，从第八节其实到第七章的最后，就突出了一个其中的一个执事，叫做司提反，他成为第一个新约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他司提反的生命是怎样的被神使用啊，被神使用啊，以至于呢，我们看见司提反呢成为了初期教会枢纽人物，就是神的大使命借着他从竟然能够展开，把这个从托付给使徒大使命，就是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扩展到从执事，不但使提反殉道，后来带来了教会的逼迫分散，我们看见腓力也从执事变成一个传道，然后我们再看见就扩展到信徒。所以一个大使命的推展，先从人，从使徒到执事到信徒，然后借着他们越走越远，就把这个福音的火把火种带出去。这些信徒我们从圣经看见，到使徒行传十一章的时候，就有一批信徒他们向开始外更多的不但外走外传，他们到了安提阿，他们也向开始向外邦人开始传扬，于是就建立了第一个信徒所建立的安提阿的教会。从那之后，我们就看见整个使徒行传让我们明白的是大使命怎么样借着保罗能够一直传到地极，传到罗马。所以这使提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怎么会蒙恩，他怎么能够被神用，其实我们看见他就是完全的谦卑，没有自己，被神的道、神的爱、神的灵所掌管。等一下我们也可以细细的看。所以其实我们一边就是罪是一定要只一定要离开，那一边给我们看见使徒他们真的要专心，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要忠于所托，所以我们更要积极的寻求，不但要离恶，这两边有很好的一个意思带出来，不但我们恶要离开，我们行善遵行神的旨意，尤其是大使命是我们教会的使命，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使命，我们更不要止住，要不住的。好，那启示录呢16章13节，就是三个污秽的灵出来，遍地都要来害人，所以一定要为主起来征战。我们唯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穿上，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我们要来征战，不但福音传出去，我们还能够自己站立得稳。我们如果不警醒，我们也会被污秽的灵所害。那诗篇106篇真正的主题就是说，要称谢神不离不弃的那一个拣选的大爱，他的爱是永远长存，他本为善。所以在回顾以色列全民全营全国大失败的时候，这个诗人就认识到神却是不断的怜悯，因为他自己所立的约。所以就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要彻底的，要我们要预备的是灵里的征战，不是血气的征战啊，不是肉体的解决问题，乃是我们要好好的灵里，我们要从这个罪恶里面逃脱，不被他沾染，还能够去救一切被他所掳掠的人，这完全就是他所预备的十字架的救赎。主耶稣来就是解决罪性，主耶稣来就是除灭魔鬼的作为，这在约翰一书2章5到8节。所以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不论是金牛犊这个偶像啊，不论是主啊这一些怨言啊，不论是工会的这个迫害，其实背后都是污秽的灵在害选民、害教会、害工人。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求主给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这个得胜剑，给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能够苏醒过来。 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孩子青年人啊，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弟兄姐妹灵性都糊涂迷糊啊，脱不开偶像，脱不开这个世俗，实在有一个灵里的征战。我们不但我们里面的生命，还有外面的灵里征战。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大轮子啊，我们现在来看大轮子啊，大轮子的总题是恶总要离开，就是列王记下十三的总结。然后使徒行传第六呢，就是行善却不可止住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我们先看一到九节。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施23年，耶户的儿子约哈斯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7年。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哈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我们这里看见啊，最主要就是耶户的儿子，耶户曾经是攻罪灭罪的啊，靠着这个恩神的膏油呢，他把这个耶罗伯安那个亚哈那种金牛犊呢，还有巴利的都把灭掉。但是他自己呢，又陷在这个里面。他的儿子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所行的就是神眼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一切所行的都是要看，将来是在神的眼中，是神来判定。不是人的眼中，也不是自己的眼中，也不是你亲朋好友的眼中。当然如果我们行得好，神也会让我们在众人眼前有见证。但是至终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当圣经写下来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真的就是不但他今生就要遭到凄惨的管教，他将来还要受审判。所以我们真的神的眼是遍察全地的，他的眼啊真的是如火焰鉴察人心肺腑，我们什么事情是逃不过他的眼的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就明白了，是吧？他做了很多的事哦，也许人没有觉得怎么样，但是神看他是恶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神，让我们真正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他的效法呢？他是效法恶他不效法善我们常常啊，真的，我们到底在效法什么？我们到底是在效法什么？我们是在效法人家的生命如何进前，我们还是在效法人家怎样子的主啊，走宽路不用对付生命，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吃香喝辣。我们到底在效法什么？这里约哈斯效法的是恶，那他呢，耶罗伯安所行的呢是恶，所以呢神就发怒了，就把他们交在这个亚兰王的这个便哈达的手里的。所以当时呢，神是用亚兰王来管教来审判，这个已经在以利亚的时代已经先讲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耶罗波安到底这个罪是什么罪我们先来看一下历代志下11章，历代志下11章因为这个罪一直延续整个北国的王都一直离不开这一个罪。好，我们看一下代下11章的15节，在列王上12章已经讲到耶罗波安他是怎么样子弄出来他这个金牛犊的那15节呢，把他讲得更赤露剖开了。耶罗波安为丘坛，为鬼魔，原文做公山羊，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然后设立祭司。所以耶罗波安他所做的这个金牛犊，上帝把他讲出来了，是为丘坛。我们知道丘坛的根基就是什么？自己所看重的，是从人来的，为鬼魔，那真的就是污秽的灵为自己所铸造的牛犊，他这个金牛犊是为自己，根本不是为了百姓，也不是为了神，是为他自己。我们知道他想要巩固自己的权位，所以他就铸造，用自己的聪明。所以在何西阿书13章就说，你这个以法莲你真的是罪上加罪不但能弄得巴利，还要做这个用自己的聪明造了牛犊，然后跟他亲近。所以为自己所铸造的，用了很多的聪明智慧，人手人工金钱势力才能造出来这一个牛犊所以这就是耶罗波安他所做的。然后约哈斯呢，就是效法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以就把百姓陷在罪里。百姓不知道 这个背后是秋坛，百姓不知道哦，百姓不知道这个动机啊，这个根基哦，百姓不知道这个根基是自己，是吧？祭坛是为主嘛，是从十三上十三上样式是从神来的。那秋坛呢，是效法外邦的啊，然后为鬼魔，百姓不知道，你拜这个背后就是在拜鬼，百姓受迷惑了啊。但是当百姓去拜的时候，就跟鬼交了，就逃脱不了了啊，就被迷惑住了。然后呢，为自己。哦，那真的是非常迎合人心，所以这个耶罗伯安就是百姓现在那个罪，而且总不离开。那这样子之后呢，神就发怒了，就把他们交在屡次交在仇敌的手里。什么叫做手里啊？你就逃脱不了，你就被他抓住，你就被他控制，你就被他捏紧，你就被他掐住，你真的没办法啊。然后第四节，那当时呢，约哈斯呢就会恳求。是吧？他有这个外面嘛，外面那个窘迫了，是吧？有困难了，他就恳求神啦，是吧？那这个时候他就来恳求神啦，他就不去找这个金牛犊啦，他就来恳求神啦。哦，所以真的是多少时候我们看见先知们不断的就说：“你归回吧，就你只要恳求，你只要虚心，神在等候，等候他们回转。”真的，当约哈斯回转的时候呢，那谦卑的回转的时候呢？向神呼求的时候呢，不再去靠亚述，也不再去靠金钱势力才能的时候，淡淡的就恳求神的时候，那耶和华就应允了他。为什么应允他呢？因为神对他的百姓，因为神看见百姓受亚兰王的欺压，神就怜悯。很可惜，但是约哈斯呢，不是一彻底的归回啊，因为属肉体的人啊，真的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的手。这一位拯救者呢，有人可能就是说猜测哦，就是也许是当时呢，国际局势呢，神就把亚述兴起来了，就辖制了亚兰，所以亚兰就暂时不来攻打以色列人了。那当然呢，如果按照史诗时代的时候呢，拯救者通常都是指自己的人啊、哦，也可能是指以利沙。总之呢，神有千百万种方法来拯救我们。那当时呢，就是从神那里呢，就来了拯救，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就是他的一个权势控制啊，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那这个就还算是一个怜悯，对不对啊？他们就仍旧能够被安居了，不被掳到外邦啊！你到外邦做亡国奴多苦啊！哦，第六节真的，然而他们不离开耶罗伯安家。使以色列人现在罪己的那罪，然而不离开，仍然去行，并且在撒玛利亚留下亚瑟拉。这就是为什么叫做总不离恶，总不离罪，就是经过屡次的管教，神的拯救之后，仍然不离罪，仍然还要去行，并且还要留下。所以这几个字真的是很触目惊心。好，那结果呢，就遭到更厉害的管教。亚兰王呢，就灭绝他的名相，什么啊，践踏，根本都不用打，好像走路走过去，好像我们人看到蚂蚁我们踩过去这样子践踏、哦、真的如这个禾场上的这个尘沙、哦、本来是我们如果听主的话啊，我们成为他圈里的牛犊，我们能够出去践踏仇敌。以色列家从埃及出来，脱离偶像，哦，吃了约羊羔，他们就能够践踏这个罪恶，是吧？但是现在我们里面，他们里面不离这个罪，留下了啊，不但这个大的不改，还要再留下一个小的，结果怎么样？就被人家践踏到什么地步？只给你留下，我们对罪恶不肯彻底交出，那神就把你整个的力量就给你减弱，只给你留下一点点，50马丁，一个国家只有50马丁，10辆战车，10000步兵，因为他们不靠神，就靠战车马兵，那不是就可以看出来多么的可怜啊。约哈斯其余的事永利都把写在那里哦。所以1到9节，我们来看第一个，他作王，这边是作王、哦、他作王是怎么样呢？他背道效恶，惹神发怒，这个是惹神发怒、欸、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欸、是吧？因为他总不看重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这一个他这个金牛犊我们刚才读了已经知道了，对吧？我们更要体会到这个金牛犊也因为这个百姓去拜他嘛，就陷在这个罪里。为什么百姓也会陷在这个罪里？因为百姓的心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在祭坛跟神联合，那他当然里面就是空洞的。那里面空洞，那他对这个世界是吧？对很多自己的肉体对自己的情欲，我们的肉体就是倾向这些的。那这个就是我们深处没有对这个世界、对肉体、对情欲、今生骄傲、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的那个喜爱、那个倾向。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在我们的人的心里面在当时他们的国家里面，是一种很深很深的，这是我们这个从老亚当来的一种罪性还加上一个罪有一个权势，因为它背后是魔鬼嘛，是污秽的灵千变万化所以真的让我们的老我就很舒服又可以聚会，又可以照样顺从老我所以这样子呢又人情拉拢，所以这一些呢就好像真的很容易勾引人所以神管教。好，那第二个对点我们就写暂脱外敌，暂时脱离外面的敌，未脱偶像，罪根祸根，祸根没有脱离，所以你就只是暂时的事情永远不断的会来追上当然如果我们爱主也有一些考验，但是这里呢很明显就是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是因为它里面没有把这个偶像拿掉，而且还要再留下，是吧？该灭的不灭，还要留下。所以我们也看见当神救了他们，给他们安居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呢？真的让我们联想到生命记第八章当我们有安舒的时候，神就早就提醒了，借着摩西早就提醒了就说你们在旷野苦练什么的但是呢第八章的十一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牛羊增多，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你就忘记神了。第十七节，恐怕你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若忘记，第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以真的看见他们这样子被欺压了，哇，神把他脱离了，他又可以安居了，哇，又可以照常过日子了，他又忘记了，又去拜别的神了。其实这实在是我们肉体很容易犯的毛病。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乖乖的听话，哇，我们就觉得是啊是啊，我们哇，苦物都为甜读经祷告，祷告读经但是当我们一安舒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就会随从，我们又会去拜把门，我们又会心怀二意，我们还会自欺，我还是有追求我还是有什么呀？但是我们心里面已经看重的是什么？虽然我们的嘴巴也在好像说神帮助我，但是跟诗篇106篇的这个感恩差得太远了。这个是完全试透自己的败坏，试透自己的失败，以至于真的要归回。所以在这个我们看见人就安居，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我们现在好像我们一辈子都很劳苦了，为儿为女是吧？这个漂流过漂洋过海。现在我们多半是算是可以安居了，我们万万要以此为警戒，不要忘记我们过去多少的苦难是神搭救我们的，我们真的不能忘恩。我们现在是更加的要专心爱主，我们更加的要感恩，更加的要不再侍奉两个神了，也不能把儿孙什么当作神，也不能把这些什么社会福利退休各样的东西当作别神，我们唯有更加的爱主，那我们一样好处才会不缺。重要的是神赐给我们的福不会使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他，我们今天不好的把关，我们的子子孙孙就会堕落，所以当我们不是在安居当中又偏斜了，结果就被践踏，那你的管教比以前更惨翻不了身以前你还翻得了身现在翻不了身所以我们一定要堵防破口所以暂脱外敌，未脱偶像。好，第三个对点一到九节再写一个就是总结总不离罪，被敌践踏。所以求主给我们深深的记住那几个字，然而仍然并且留下。今天这个手机我们常常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可以禁食，我知道有的人甚至于几天的禁食吧。你有没有禁手机？你有没有禁屏？你有把屏幕都禁掉吗？现在我们禁食没有什么对我们恩典院的或者是我们比较追求的这一代的人不算什么挑战了，但是把手机关掉，把屏幕关掉，难而又难。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留下任何一个借口，我们真的已经被他迷住了，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的时间以至于我们跟神都有隔膜所以我们真的今天一定要受警戒，我们要离罪真言书的这个第三章告诉我们，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付罪恶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依靠神我们自以为很聪明所以真言书第三章说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样就医治我们从根本来医治我们跟这个老亚当这个肚脐都给它断开给我们这个骨头都能够滋润起来我们才能够站住所以今天不论是哪一件事我们要行善，我们要断罪我们都要认定他，他会教导我们的，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常常就是上这个金牛犊的当因为金牛犊他也靠人的聪明智慧嘛来铸造，对吧？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总不理罪背敌践踏。好，我们再来看十到十三节，犹大王约阿斯这个37年的时候，约阿斯的儿子，你看两个同样的名字这个是南王的，那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北国的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这第二个王了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16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样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仍然去行。所以这里也跟真的给我们提醒了，你耶罗波安你一个人这么的诡诈做了这个金牛犊，结果怎么样，贻害万年当时北国每一个王都脱不了这个罪，现在的教会也很多的时候是离不开这个金牛犊的这一个罪，用这种方式来服侍神，代替了祭坛，以至于呢真的走窄路的好像是以至于走窄路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道就不兴旺，而那一些歪门的主啊似是而非的五花八门的真的似是而非到耳朵发痒的道非常的热闹真的就是因为，所以我们一个工人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影响很大，所以工人的本身太要紧了。那么约阿斯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勇力都写，他不但金牛犊不离开，还要血气去跟犹大来征战，这些呢都写下来了，将来怎么交账，怎么建筑，怎么交账，所以他们都一同呢都埋葬在了这个撒玛利亚将来都要被提出来，是不是死人都要复活来为他们所做的要接受审判所以我们这边呢十到十三相继行恶，相继就是说一个接着一个都是这样子的越来越恶，每一个都是这样子的，他作恶这个也接着作恶，相继行恶，血气相争，这实在是一个被盗的病，就像何西阿书所说的，实在是一个被盗的病，又邪又恶又不洁又不和，真的就是因为什么罪行罪性罪权这个污秽的灵就在这些后面呢不断的来操控所以真的是这一段呢就让我们看见真的是恐惧战惊14节到19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回溯回溯就是追溯伊丽莎曾经怎么样帮助了这个约阿斯，那伊丽莎得了必死的病很多之前都同工都讲过了，病有很多种原因那有的是罪，有的是熬炼出于撒旦，有的真的是年纪到了，那伊丽莎呢确实也得了这个必死的病以色列王呢约阿斯向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伊丽莎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又对他说，以色列王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伊丽莎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伊丽莎说，射箭吧他就射了，伊丽莎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亚伯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伊丽莎又说，取几支箭来，他就取了来。伊丽莎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这一段呢就是回溯伊丽莎怎么教导他因为他知道了伊丽莎这个先知常常帮助他们打征战得胜，也救了他免害。那现在他要走了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以色列的王就是这样，很多的先知在北国黑暗的时候，神被主兴起来，为的是挽回北国，让他们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但是他们都是利用神，平常就是拜偶像，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来找先知。所以先知真的也透出神的公义，透出神的怜悯跟爱。那伊丽莎自己都生病，他所关心的还是以色列的百姓，这个国家神的百姓们。那这个王是怎么样呢？王好像有点谦卑，还在那里哭。但是你知道吗，这个王他明明知道伊丽莎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但是他不是常常来依靠他不是一直依靠他这个就是一种怎么样，靠属灵人，自己不追求，自己拜偶像，自己不离罪，然后呢来有难的时候就来找属灵人你帮我祷告祷告吧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嘴巴说你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其实他根本心中有口无心的耶。但是伊丽莎确实是神为以色列所兴起的战车马兵，他真的会警醒，他真的懂得怎么样子打灵仗。那伊丽莎就说教导他怎么得胜呢？第一个就是他这有很多动作，就是第一个就是要怎么样，要取这个弓嘛，是不是？就是代表你要依靠神啊，唯有神的全能啊然后呢叫他开，是吧，叫他射箭，然后再叫他取箭，然后再叫他拿这个箭打地。所以这几个动作呢其实就是得胜的秘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窗户一定要打开，我们一定要打开对准仇敌，是不是？你不是对准哪一个人你真的是要对准这个仇敌因为现在他就是面临亚兰嘛，而外面的仇敌是亚兰，里面的仇敌是什么是自己的偶像所以两方面都以利沙都教导他要得胜，一个是靠神能够得胜灭尽仇敌，脱离这个仇敌的手，一个是靠这个得胜剑打到底，打地打到底。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就是靠我们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死，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仗着十字架来夸胜，致死我们里面一切属地的东西，你里外脱离，你才是完全的得胜，而且你就可以一直的得胜。所以他说你要开，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对准我的仇敌到底是在哪里我什么偶像还有外面是什么让我不信是吧？而其实这个朝东的窗户呢，我们在以西结书也知道，这个神的荣耀是从东门回来的。所以朝东其实就是什么，我们到底我们的信心是在哪里？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以利沙的身上，也不是在我的身上，也不是在哪个有恩赐人的身上。我们真的要从读经祷告来认识神，他的得胜，他的这个掌权，他坐在宝座上掌权。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没有味道，是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盯在他的身上，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重复，我们好像在打空气。约书亚他抬着约柜按照神的意思围绕耶利哥的时候，第一圈都没有动，第二圈也没有动，他们没有觉得是这个是无聊，是没有意思，因为他知道神叫他这么做，那他按照神的做，神那么去做，不是凭眼见凭信心这个一定会到。那你就越祷告越喜乐，越祷告你就力量越大。所以我们要开朝东的窗户，今天我们就是没有一个这种信心我也看见自己越来越凭眼见，祷告到最后都好像自己在跟好像自说自话是吧，看这个大山好像动不了，不但这个大山再来了动不了但是伊丽莎说什么，开，你把这个窗户打开。但伊丽他的窗户是朝着耶路撒冷，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同在。他虽然地上的耶路撒冷被拆了，天上的耶路撒冷神坐在那里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的窗户你要打开，你不要开着这个手机，开着这个东西一直看这个小视频，一直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们要拒绝这个，我们要真正的把信心的眼睛打开，你要对世界上门上锁上山对数打开来，他就开了。然后说射箭，他就说这就是耶和华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你要仗着，你要靠着神。所以真的这个得胜剑很重要，这个得胜的意思原文是救恩跟拯救，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拯救的剑，是耶和华拯救的剑。所以以利沙就是在告诉他，你一定要靠神，你要专心靠神，你不是靠哪一个人，也不是靠你自己，也不是靠亚述，你不要再靠这些，你要专心的来靠神。所以他教导他的这些动作呢，也不过是一个好像一个表那个什么一个表演啊，是吧？神会把敌军啊交在他的手中。他的里面的教训就是说，你要认定神是你唯一的依靠，是吧？你要归向神啊，你要把一切的偶像拿掉啊，是吧？属灵人啊，你所依靠的什么都把它拿掉啊，然后你要这个信心呢、啊，是定在神的得胜，神坐在宝座上，神掌管。好、哦，所以今天我们到底在靠什么？还有呢，你要顺服，是吧？一定要顺服。让神在这个凡事上都能够得荣耀，叫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那神的力量神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好，直到把它灭尽，然后打地，得胜剑打地，再把几支箭取过来打这个地。但是你看哦，这个碗啊就打了三次便止住了，它里面根本就没有想要征战，它里面真的无心彻底的脱离，好，他只是想说，哎呀，不要把我们压得太难受就好了。多少时候我们对付我们里面的罪也是这样，差不多就好了啦。哎呀，我最近好多了好多了，就没有人说感谢主，主帮助我了，彻底脱离了。我们常常也就是叫做与这个罪恶啊共存，是不是？神在生命记啊三令五申就是告诉我们，你万万不能够把它留下来啊，你与它共存啊，你留下来没有灭尽的就会把你灭尽。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吃亏在这里，我们征战啦，还剩下一点，哎，我们又放松了，这个小的罪小的肉体又大起来了，又把我们压制了，所以我们就反反复复。所以这个得胜剑那个伊丽莎就说，你要打到底，你要打五六次，也就是说你要打到底，直到灭尽为止，你现在只能拜三次。所以伊丽莎就是在告诉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罪恶呢，属地的一切属地的，属世界的，属偶像的，属世俗的，这一切会拦阻我们的，会让我们惹神发怒的东西啊，你都要把它打下去，这是要征战的，打也要有点力气嘛。但是你从上打下去是不难的，也不是叫你自己空手去打，是得胜剑，神的得胜剑给你，神已经得胜的，让你支取他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他已经战胜死亡，战胜一切罪恶，你拿这个来打自己的这个脾气啊，自己的个性啊，自己的习惯啊，自己的嫉妒啊，纷争啊，多忧多疑啊，哦，真的，我们不但祷告神给我们脱离，然后我们就要反他，我们要反攻啊！你今天不反攻他，他又把你辖制了，哦，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哎，啊、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有信心啊，啊、能够一直帮助我们，能够把这个一面抓神的应许，对准仇敌，靠神，一方面呢制止一切属地的啊，靠主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制服我们自己的心，制服我们的肉体，啊、这就是14到19啊，我们可以两个点。所以我们呢靠得胜剑啊，不是说一下好一下坏啊、我们要真的离开罪恶，还有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道路是最难克服啦。多少时候我们自己的意，自己的善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悦，要以神为标准，我们最重要要得到主的心。好，14、19两个，一个就是讲到以利沙警醒为民，战胜马兵，战车马兵，他真的是意志的警醒，他虽然有病，他也是灵里参透，他的心都是以神的事为念的、然后我们也看见第二个点，靠神，靠第二个点啊，靠神全能必彻灭敌啊，所以这是一个秘诀，得胜内外。好，我们再来往下看20到20，所以对不起，补充一个经文，就是启示录2章26到27，就是我们得胜又遵守主的命令到底的，就有全能能够打碎列国。所以这就是告诉约阿施王，你要好好的听到，你要归向神，专靠他。好，那20到21就讲到以利沙死了，他呢都结果呢把他葬埋了。到了新年呢，就有一群人啊来摩押人犯境啊，有人正好要埋葬死人，哎，忽然就看见一群人，哎，就把吓得不得了，就把死人一丢就丢到这个以利沙的坟墓里了。其实这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吧？以利沙死了很久了，以利沙都变成骸骨嘞。一碰着以利沙的骸骨啊，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很郑重的一个神迹啊，是吧？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哎， 一个他们自己吓了一跳，把死人丢下去，结果那个死人活过来了。哦，说这是实在是神借着这一件事情在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的王，神没有离弃他们。以利沙虽然死了，像骸骨一样了，但是以利沙他一生都是一个生命的工作，他一生都在传讲主的话，主没有离弃他们啊。他们亲眼看见骸骨能够死人活过来，其实就是要叫他们归回，叫他们来听神借以利沙所传的每一句话。你只要相信，不管多少年，以利沙所传的就是神的话。针对这个黑暗拜金牛犊，叫他们归向，不管多少年，他所传的话，你只要相信，你去做，你都会经历复活，你都会经历生命的改变，那个果效是永久的啊。所以在主里死，果效随着。所以这个以利沙就跟耶罗波安在本章就是相对，极大的相反。一个是死了还害人，一个死了还救人，差别在哪里？一个领人离弃主的话，离弃神的律例典章，离弃山上样式，以利沙领人归向神，听神的话，不靠势力，不靠才能，就是主的话，使得他的骨头都能够让人活。所以何等大的不同。22到25，我们看见神怜悯亚哈斯年间亚兰王屡次来欺压，神却因他所立的约仍施恩连续他们，眷顾他们，不可灭尽他们，没有赶逐他们离开自己面前。但是以色列家是怎样呢？不离开，仍旧并且留下，以恶报善，伤破神的心。24到25就是看见，但是神的话怜悯还是临到，所以打了三次呢。那真的约阿施呢，他从前他父亲所失去的约阿施呢，现在把他收回。那整个的收回呢，是到耶罗波安二世。其实这一切呢，都是为了怜悯，是吧？都是因为神怜悯他的儿女。但他们不懂，他们在恩中放纵，他们蒙了怜悯还沾沾自夸，洋洋得意，以为你看我又脱离了吧，因为我祷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又脱离了。一点都不明白，更厉害的罪，更厉害的管教在后面。所以求主给我们彻底苏醒，我们不坚守道一时得胜，不坚守道必定败落的呀。好，我们来看这边，就是总不离恶的可怕。那我们那边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这一段一到七是一段，八到后面就是跟着是讲到死提犯。我们来看，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这是一个问题跑出来了，门徒增多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第五章所看见的，哇，他们啊真的奇妙的又从监牢里出来了，而且把生命的道充满了，这些工会又没办法啦。所以呢，他们就看见神所兴起的这个加玛列，虽然他们肉身受苦了，他们心里非常的喜乐，因为他们就不一样，他们这个被圣灵充满，他们对主的话，对环境的看法是从信心跟真理，他们就知道了我们是配为这个名受辱的。以前他们都是害怕失败软弱，现在他们觉得哇，神帮助了他们，哇，他们配耶，能够跟主耶同受辱耶，觉得很不配啊，他们好喜乐，就更加的殷勤服侍主了。那这个门徒又增加了，所以确实在使徒的时代，逼迫带来更多的复兴。但是一复兴呢，魔鬼也是眼红耶，也做工耶，好几次啊，是吧？这次又用了这个事情，怨言，而且这个怨言啊，也是有实际的一个原因啊，是不是？也无可推诿啊。当然了，你不能每个事都推给这个老魔鬼啊，污秽的灵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发生了一个忽略，所以这个他们真的是忽略了，天天的忽略，那导致于什么啊？就发生怨言了。其实这个天天的忽略跟怨言的发生呢，背后有希利尼人讲希利尼话的，还有讲希伯来话的，就是希利尼是外面回来守节，可能后来怎么样留下来，那 希伯来化的人，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在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两批人语言上、文化上、背景上、经历上都有点不同，所以本来就会有一些，本来就容易有一些隔膜，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结果现在因为这个忽略呢，就隔膜就加深了。其实有忽略讲出来就好了嘛，那但是因为本来就有一些嫌隙了，本来就是有一些不够和睦了，就借着这个就变成了什么怨言，就给魔鬼留了余地，就抓住好像他们的那个短处啊，抓住人家的忽略呢，就开始发怨言了。所以这个其实当然那个两方面都有他们的问题是吧，这个西利尼人不应该好像趁机啊，看见人家你早就不高兴了，然后看见人家这样你就说正好你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怎么样，我们老旧人会这样的。那希伯来人呢也确实有忽略因为人多了确实有忽略，但是你不能天天嘛所以这个都有问题了，那就变成一个大事情了。好，那面对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们看十二使徒呢非常同心，就叫众门徒来，他们非常的同心他们会谦卑他们会听他们会关心而且他们会解决他们不是斥责他们不是先讲大道理他们有去寻求而且我觉得很感动他们怎么说啊，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办事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那大家就很喜悦，听了这个话就很喜悦，因为这真的带出了使徒的关心，也带出了他们的寻求，也带出了他们怎么样子的祷告了，然后怎么样子去把这些事情安排得更好。所以这两组的人，这两个群体的人都喜悦了，真的很奇妙。所以有爱有关心，问题就能够解决。虽然起初是因为缺乏了爱，缺乏了公义公平，但是当使徒们开始面对他们遵行主的道，公义公平活出爱的时候，真的大家都喜悦，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就介入了。要不然你很难是不是，你这边去跟他说好话，那边去劝解，没有用啊，你凭自己解决不了的，这是上万的人你怎么解决啊。所以这个时候圣灵就让大家都喜悦，就拣选了这些人，其中一个最突出了就是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那这里其实是路加的伏笔，后面就要开始来给我们看斯提凡。那又拣选了菲利还有这几个人，还有个尼格拉，然后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让他们呢就过来了，然后把这个执事这个圣工事工就把它分出去了。分出去之后呢，那不是一个投票，他先讲出他们生命的一个条件，他们邻里的生命的一个光景必须是这样的，因为要做这个饭食的工作，确实就是需要他们有好名声是吧，他们平常是一个公义公平的人，不会贪污，不会像那个卖麦子犹大会偷钱或者是好东西自己先收起来或者是好东西给自己的人，他们可能平常百姓的眼睛是明亮的，早就已经知道这几个人是公义公平的，然后呢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被圣灵充满并没有说他们有什么才干会什么什么，不是，乃是被圣灵充满表示什么，没有自己，是谦卑的，因为圣灵是往低处的，然后智慧充足的，要用智慧，要用属灵的智慧，上头来的聪明智慧，不是自己的小聪明啊。今天好像贿赂你一下，你就不要生气了啊，不是的，是吧？不是用这种小聪明，乃是上头来的智慧，充足的人，要这样的人，是吧？然后大家拣选出来了，等于是有见证嘛，是吧？然后呢，祷告，然后按手，表示什么？有印证，大家都印证了，然后他们就来一起来服侍，更好的服侍教会。好，在这个当中呢，我们然后就结果有果效，立刻我们看第七节，神的道就兴旺起来了。神的道一兴旺起来，因为门十二的使徒已经明白了，这么大的一个教会，上万人的教会，最重要的教会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最要紧是神的道，而且他们真正的他们神给他们的就是这个，因为整个教会的根基就是在使徒他们的身上，还有他们的教训，所以他们对这一方面是非常的要紧，他们要非常的专心做这一件事情， 是不能分心的，但是断食也是必须的，是一个行爱道，所以这个时候这两样都是必须。但是十二个使徒就知道我们受托是做什么，所以一定要把主的道看好，主的一个真正的教会最重要，必须有主的道，主的道来了，人对饭食态度各方面就会不一样。主的道没有来，人就会看重肉体的事情，虚荣的事情，所以主的道来了，所以我们感恩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又得胜了，他们堵住了破口，他们同心堵住了破口，大家又合一，又喜乐，又有见证了。所以这个时候的使徒，他们不是说好像分等次啊，你们讲道就不要来做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门使徒很明白，他们现在神叫他们是专心祈祷传道，如果他们去管饭食，这个不是表现你使徒有没有爱心啊，你们是不是很谦卑啊，然后你们很劳苦啊，不是表现这个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好，那我们把道放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饭啊弄好，那你就耽误了这个神道语的神话语供应的这个职分，那你是愚昧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工人就是吃亏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看见十二个使徒，他们起初也在管饭食，他们管饭食啊，可能就是没有下面的，没有搭配好，没有怎么弄好，所以就造成天天的疏忽。所以并不表示他们起先没有管，他们起先是有，但是后来就发现到这个问题，在这个有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到其实神没有叫他们做这个事，他们真的是本末倒置了，是吧？所以他们遵旨做工呢，善上有不足，是吧？他们忽略了一个爱道引发的怨言。好，等一下那个结果我们等一下再带好了，怕时间不够了。所以第一个就是忽略爱道引发怨言，所以他们是遵旨做工啊。我们遵旨做工实在就是神的旨意耶，神也印证，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不足。那一边是什么？做王，他做王是背道效恶，结果怎么样？惹神发怒。这里是人发怒，那边是神发怒，这边是人不高兴。这是背后什么？背后有恶者，恶者在那边勾引这些王，这些王自己有软弱，因为他们忽略主的道。这边呢，他们遵旨做工，他们真的尽心竭力，昼夜劳苦，但是呢，背后恶者想要怎么样？想要把这个教会，想要使教会呢破裂不和。你要不然就是教会不和分裂，失去见证，因为他们是活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活在犹太人的面前，那你就失去见证。要不然呢，最好的就是把这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使徒呢，弄得焦头烂额，使他们没有办法专心祈祷传道。教会没有主的道，那就是什么？那不是教会啦，不是基督的身体啦。所以这个仇敌的诡计很深啊。那这十二个使徒呢，他们真的同心，明白了，他们就同心合意，把他们这一份做好，然后也成熟了教会。所以魔鬼每一次的诡计，有近前的人在那里，有真理来，有爱心来寻求的时候，反而怎么样？人的怒气只会成全神的荣美，更加使教会健全了，使得后来的教会呢都能够有一个执事分配分工搭配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而且我觉得使徒他们设出这三个条件，现在要设立执事，要有这三个生命的条件、见证的条件。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用头脑想出来的，其实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见证。他们在服侍的时候虽然有后来有忽略，可是他们本身就是这个榜样。他们是忽略的，可是他们不是好像他们本身并没有说去贿赂啊，或者是偷鸡摸狗啊、贪啊，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他们是用智慧来治理的，所以他们才会提出这三个经历上生命他们所经历的最最基本的这三样，所以信徒呢也很同意，因为他们看见他们是这个榜样，所以他们也相信这样的人呢会帮助他们的，所以也提醒我们，有事情我们能够说，我们真的腓立比书22章也告诉我们，就是从这个信徒这边呢也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发怨言。我觉得发怨言真的不小心的时候，里面没有处理好的时候，真的会发出来。我昨天也发现到自己莫名其妙也发了怨言，其实我都已经很感恩了，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就回来醒察，原来是我里面有没有倒空的东西，我里面有没有倒空的东西。所以怨言也是我们里面没有倒空的肉体，我们里面觉得人家怎么不注意我啊，其实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嘛，是吧？但是就是好像这个老我就跑出来了， 然后就给魔鬼利用了啊。所以真的，其实我们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啊。那我们也看见使徒他的内心，他们是以服侍，我觉得他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让我特别感动，就是他们那个服侍的心。因为在英文里面啊，就是管饭食，管理饭食，他英文的翻译就是说服侍关怀，就是桌子，就是你要对每一个桌子，就是在桌子上吃饭的人，你要去你要服侍，就好像你去餐馆有那些那些叫什么那些餐馆的那一些侍卫啊，就是在旁边啊什么，就会服侍你嘛，如果来了个什么鸡他就帮你弄啊，然后什么的，就是这种意思，你缺了水他帮你倒水，是这个意思哎，他管理饭食是这个意思哎，就是无微不至的关怀哎，是这么的谦卑，也是你们先吃我们站在旁边哎，哦是这个。所以平常使徒就是不但又是祈祷传道，也这样子在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侍哎，所以不但在话语上陈设饼上，他们在平常的生活上，我真的也觉得很感动。所以我也问我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心态，就是谦卑服侍，像服侍主一样这个服侍。我觉得实在是很感动，很光照我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久了，事情多了，我们就好像变成例行公事，把它当做事情来处理。我们当然也会有去祷告，可是不知不觉就失去了那一种要把人扶起来的心。好像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要把人扶起来，让更多的人蒙恩，更多的人生命提升起来。我觉得我有些事情就会真的就是忽略了，就忽略了。所以谢谢主，我们真的不能忽略主的道，因为这个教会就是要看重主的道。好，那还有呢，就是也提醒我们，当时他们是因为穷乏，所以需要有饭食的供应，他们真的撇下一切，有困苦，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学习聚集祷告。他们不是说自己有饭在家里不吃还跑来这里吃，实在当时都是困苦穷乏寄居啊。跟我们现在的教会一要开会就要大吃大喝非常看重，这实在是不同哎，让我们也有一点醒察有一点分别为圣。好，所以一个是忽略爱道引发怨言，那边是做王啊和背道笑恶，就惹神发怒了。那这边呢，我们看见门徒呢经过寻求，二到六就他们的寻求啊，务要专心祈祷传道。他们寻求之后还有一点，执事搭配活出爱道。他们寻求之后就知道我们要分工搭配活出爱道。那边什么，他暂托外敌未托偶像。这边使徒就知道了，是吧？我们一定要专一，专心，就是这个心不能让任何的事物来打岔。这个使徒他专门负责真理的，他不能够让任何的心来让他的心分心，这个是一生的果效。我们心对主祈祷传道这一个托付，这一个执事专心了，我们这个果效才会出来，那就是神的道会被兴旺，神的道会被看重。因为你自己这么的看重，就好像以斯拉他怎样的考究，他怎样的遵行，然后去教导，那就会带来灵性上的一个生命上的复兴啊。所以先要祈祷然后才传道，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需要一个好的工人，他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室。也许有的时候因为真的太忙了，你不能够祷告很久，但是他里面一定要有一个祷告的内室，能够迫切的清心吐意的在神的面前，而且他在那边能够跟神有交通，自己的罪恶对付有交通。所以那边你只是托外敌，你把问题解决了，你里面的偶像，你里面的罪没有脱离，怎么能够专心，怎么能够祈祷，那又能够传什么道呢？所以这两边的对点也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征战。你不是只是做一个传道人，只会解决外面的问题，里面自己生命的问题，弟兄姐妹内心里面不能够脱离的东西，我们自己先脱离，祷告，你领受，你能够被然后你才成为神贵重的出口，你能够把神告诉你的像以利沙这样子有力的带到教会里去，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或者是刮刮耳朵的。你真的这个话从神来， 会能够扎到弟兄姐妹的心，会揭开他们心中的帕子，使他深深的明白，为什么我今天活着这样，为什么我的儿女这样，为什么我的家庭这样，为什么我的教会这样，那大家才会苏醒过来。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祷告，这个祷告不当是你要去思想默想主的话，你更要灵里征战啊，跟神相较。如果我们没有的话，那我们所传的道其实就是演讲啊，是吧？看谁口才好，看谁有这个的怎样子，是吧？那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哦，能够、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扎根在这个真理上。所以我们真的要祈祷，我们祷告了，我们才能够怎么样传道，开不了的门能够打开。我们祷告了，人的心才会渴慕，不渴慕的就会突然被震醒了，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祷告。我们不但个人祷告，现在也很缺乏的就是我们的教会的祷告会要提升，不能只是求吃什么喝什么芝麻绿豆，是吧？我们真的要求的是自己跟本族的性命啊！然后我们传道有机会，台上不给我们传，台下我们也要去传。你对你自己家人，其实真的，我们一个好好读经祷告的信徒，你自己的家一定会复兴的，是吧？然后我们抓机会，不论得时与不得时，这不单单是对工人啊，因为我们看见实体版是个管饭时的，后来他也大大的传道哎，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嘛，传道不是只是传道人的工作哎，乃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变成一个传道的人，传道的信徒，还要活出来哦。那边我们刚刚已经对过来了，所以那个王呢就领人犯罪，使徒呢领人呢离开罪，不要再发怨言了啊，大家彼此来分担。好，再来一个执事搭配，我是用这个执啊，因为当时不是很明显的用使徒那个保罗所讲的那种执事，但这个执事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来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服事，是特别派他做这份工作的，所以执事上要搭配啊。使徒呢他们已经知道了，特别是要来做这个神的道，那个饭食呢也有特别的来派工，所以执事上要搭配，那就把这个爱道活出来了，是吧？那大家就喜悦美好的见证。所以那边呢，你总不理罪，对，那你就背敌践踏。这边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活出了这个爱道，仇敌被践踏了，对，大家都喜悦了。仇敌本来想要让教会分裂的啊，让这个使徒分心的，现在仇敌被践踏了。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的寻求，好好的来归向神。所以那一边呢，你总不理罪，只给你留下来啊，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力量，你力量就小。那一边呢，哇，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七位执事，更多的人起来服侍。当然下面他们肯定还有一些人搭配。好，那第七节呢，效果就是神的道兴旺啦。我们看第七节，神的道就兴旺啦，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第一个门徒数目就加增啦，而且甚多，加增的甚多啦，因为神的道专心了，是吧？然后许多的祭司不得了，许多的祭司令人震动，信从了这道。你能够让祭司都被吸引，而且留意的听，而且信从了这个道，可见教会的兴旺在于神的道的解开，神的道的兴旺起来，就是能够把这个道讲得清楚明白，解释得清楚，在于工人要专心祈祷传道，要花时间的，因为工人也有家庭，也有要牧会，也有羊群，所以就表示什么，必须格外的劳苦，也要靠主。所以我们常常真的就失败，工人就失败在这里，所以求主让我们再一次重新得力。然后我们看见那边呢，是吧？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要教会复兴，不是从神道的复兴，乃是什么，从很多的方法，又是请吃饭。其实我们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我们以前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经历了，哇，又是打篮球啊，又是郊游，又是爱宴，又是什么什么，吃饭的人多，吃完饭就走也不少，现在还要什么彼此抢羊相争啊。所以要教会复兴，唯有就是什么，工人自己先起来，你不要担心，你自己先跪到内室，你自己先把主的话一句一句读起来，神会做他的工作。所以那边是什么，相继行恶啊，血气相争啊，还要抢啊，彼此吵啊，是吧？彼此打，南国北国彼此打啊，不就是现在很多教会的写照吗？你这是我的羊呢，是你的羊，抢来抢去，这个工人嘛，搬来搬去。所以这边呢确实神道兴旺，那边相继行恶，这边是不要限制，不要限制 啊、哦，所以血气相争要止住，让我们不要再牛头对内，牛头要向外，我们对外充值力不要限制。这句话呢，我是从第七节的在耶路撒冷这五个字真的让我很震动。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在这一个耶路撒冷圣城数目是加增了很多很多，祭司都信了。你要让祭司信主是不容易的，他等于是要撇下一切，而且被会堂赶出去，他就没有生活啦，他什么都没了，他的地位、他的生活、他的保障、人对他的尊敬通通都没有啦。这一个祭司要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神的道有办法，而且他们信主也会有很多的那个犹太人会信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这个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时主耶稣复活四十天，亲口向他们所说的，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了这个范围是什么，但是今天我们看见直到第六章了，已经经过一段时间了，已经到第六章了。神的道是在耶路撒冷兴旺，不是不好，也真的给我们学到很多宝贝的功课，因为这是初期的教会。但是神的旨意外邦向外邦扩展并没有突破，并没有通出来。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因为忽略寡妇发怨言，十二使徒如果从我们今天来看，就是什么，不但是忽略了这些希利尼化的寡妇，更要紧的是忽略了全地没有得救的寡妇。哎，真言书也告诉我们，哎，是吧，我们要做寡妇的口。哎，所以我们真的太忽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个问题出现了，求主引领我们能够更虚心，更多的寻求，而且跟神给我们的托付来结合，一起来寻求。因为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指示，他们是做对了，他们专心是完全正确，效果马上出来。但是对于神给他的托付是要到地级，这个托付就没有让主满足。哎，好，所以神道兴旺不要限制。我觉得现在这也是我们神家教会的一个瓶颈。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觉得我自己的工作已经很多了啊，问题也很大了，是吧？我们不能够离开呀，这里非我不可啊，如果我离开呀，羊就要走光啦，如果我离开呀就不行啦，恶人就会跑进来啦，是吧？所以现在就是变成不能够离开自己的耶路撒冷啊。哦，这就是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东西耶。哎呦，我们是服侍神的耶，我们不是服侍，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耶。神托付十二个使徒是大使命，也到地极耶。神四十八的工作也是要到全地耶。对，所以我们真的不但我们现在要帮助，要求主给我们更多的专心祈祷传道，使我们祷告马可楼烧起来，通出旨意，我们有道可传，有种有粮，而且我们更要寻求怎么样如何完成这个大使命，怎么样子能够往外更多的推一步，哪怕是再推进一公分，再推进一公里，神要找这样的人。现在圣灵呢，在耶路撒冷呢，这一群呢，已经好像推不动。我们现在太多的就是，但是我们看保罗他们呢，保罗是怎么做呢？保罗他是后来在这个安提阿，他蒙了他更深的蒙恩了，他本来就已经蒙恩了。在这个安提阿的马可楼的时候，他们更多的祷告了，结果就被圣灵的差遣。我们都记得，哎，安提阿是信徒建立的教会，也才建立一年，哎，保罗他后来他是不断的从这里出去，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再往前，一至二至三次，最后是不断的往前。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三十二节，他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神的道有力量，不是我们有力量。如果我们把道传得好，祷告，所以他交托就是我就祷告，他祷告传道之后，他就再祷告，然后或者他有感动，他写信，因为他的托付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 他最后他的地址就是罗马，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这个道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地点，不是这一群羊，我就离了我是不行了，我不能走开了。那当然，对耶路撒冷来说，他们这个工作是做得很好，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大使命的推广，那使徒呢是还是没有积极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宋博士他也是不断的往外传，他也是这个工作，祷告、传道，然后再祷告，所以他一个个为信徒祷告，所以他的果子都是长存的。虽然他后来还长期生病，也没有去这些地方，所以我们真的不要限制。好，我们看八到十节，讲到史提范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当时就有会堂的几个人，还有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跟他辩论了。斯提凡是以智慧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就买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哇，这个斯提凡是满得诶，斯提凡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我说他两个满，还有一个满得恩惠能力，他是一个极其谦卑的人，没有自己的人。你要有信心，绝对不会是凭眼见的一个人，你要有是满了主话，而且跟主的关系常常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一个人，你才会有信心。然后你圣灵充满的人，是吧，他主的道充满他，满住挖沟，不断的谦卑，他是圣灵充满，不是说只有圣灵内住啊，圣灵充满到明显到人家看得见，他一举一动是满了圣灵，那就是表示什么，他充满了peace love joy， 就是充满了圣灵的果子在他身上，有和平喜乐仁爱在他的身上，节制诚实各方面呢。然后他还是一个满得恩惠能力的人诶，是吧，他心里没有破口，没有漏证啊，不是蒙了恩又漏掉了，蒙了恩又漏掉了。我们当中很多是这样，我们的恩典数起来不晓得有多少啊，是吧，几箩筐都可以装满，但是我们漏掉诶，所以我们就变得软弱无力啊。他是怎么样，不会漏掉，没有破口，他的生命实在很特别。其实斯提凡很年轻诶，他是主后五年生的，主后34年殉道，29岁殉道，他才信主没有多久，结果他就魔鬼就眼红他啦，是吧，他管饭食诶，你看见他对主的道他多么的装备，跟主的亲近的程度多么的宝贝，这就是他小事中心。他不是没有装备没有生命的，但是当使徒派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从神那里接过来，他就顺服。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见诶，是吧，他在每，你看他真的是，我都好像可以看见他在服侍，在这个桌子上照顾关怀这些寡妇的时候，关怀这些小孩这些老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喜乐啊，他的那个爱啊，他的那个阳光啊，他在小事情中心啊，他爱神啊，他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为了爱主去爱人啊。最近我也是在跟我的女儿行他这个事情，我说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是为了爱主我们才去，真的好多事情没有诶。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在每一件每个机会里面哦，来经历神，所以神给他这个机会，他这一个虽然在人看是很不好，是不是，他后来还殉道，而且让教会遭逼迫，其实是有神的美意。所以我觉得史提范，我们来看到这个第一个新约的殉道者，他是一个管饭食的，他是一个为道辩论的，他是一个为主殉道的人，他真的很宝贝耶。然后他呢跟他辩论，他用智慧跟圣灵跟他说话，他不是用地的话，他都经历神的话，你不要自己自己事先想什么。他们就加倍的来害他，又买人毁谤，又耸动，突然把他抓住，再把他做假见证来告他。哇，但是第十五节，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耶，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为什么，因为神跟他同在，他不是孤单一个人，神不会撇下任何一个为他做见证，为他拼死做见证的人。所以我们从这个第八到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讲到这个史提范大有信心，我把第五节搬过来，大有信心，圣灵充满，靠神智慧圣灵圣敌，这是他，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啊。那边呢就是讲到以利沙，所以以利沙跟史提范是正比，他们两个都是从服侍人最卑微的，一个给以利沙洗手，一个给以利亚洗手，一个给寡妇来顾念寡妇，这都是虔诚。你要服侍寡妇要虔诚，是吧，要敬虔，要虔诚 然后公义公平，然后这个使提反真的他就是这样子来学习真正的服侍他的主的道，他的生命各方面我们看见都有装备，所以他们两个是正比，那边是警醒为民战车马兵，这边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使得他被神验中成为一粒麦子死了效法主，则结出许多的子粒，他成为大使命的枢纽人物，就是说旨意从他身上开始通行，他殉道，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逼迫分散，信徒执事都走出去，然后腓力也传道，信徒就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安提阿建立教会，保罗巴拿巴去，保罗找过来，然后马可楼在安提阿打开，大使命开始打通，都会提到使提反殉道，他是一个枢纽人物，一个小小的使提反，一个年轻的使提反被主验中，因为他的生命在神面前看为好，合神所用，他有通处给主，虽然他忙饭时他心中有神的地位，神能够感动他，圣灵充满让他得胜，好，他是靠神智慧圣灵胜敌的，那边就是什么，你要靠神的全能，你必须靠这个神的这个应许，你要支取神的应许信心，然后我们要靠主的死来把致死地上的一切，这边就是使提反的生命表现就在这里，使提反为什么能这样，就是那边他会打灵仗，他信心的窗户是开向东边的。好，再来一个，为主而活不怕陷害，那边是在主里死或效谁者，他都是主的人，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所以他就是为主做见证，他里面有个硬骨头，你不要小看这个使提反年轻，他里面有个硬骨头，他不屈服，那边是骸骨使人活，最后一句守道到底公义发光，那边是不坚守道一时得胜，他就证明神跟他同在，表示他不是凭血气在跟人争，他是一个天使的脸，他里面为道迫切，他为他的同胞迫切，他里面是满了爱，虽然他我们看到他下一章要讲的道是非常严厉的，但是他里面是充满了圣洁公义和爱，他是舍己的，他是为了救人的，他是在打灵仗的，所以他发出的是属天的荣光，他不是恨人，他是 公义满了爱，属天的喜乐公义圣洁的天使这么的荣美，是吧，天使来报佳音啊，天使什么都是何等的宝贝啊，哦，所以这个今天不是叫我们每个人都去殉道，但是有一点很重要，死要在我们身上发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二节，如果我们只是嘴巴说说说，是吧，我们没有真正一个死在我们身上发动，我们在家里很多的事情都摆不平，你有两个孙子你都摆不平，你有两个儿子你也会私心偏爱，你有两个媳妇你也会私心偏爱，是吧，真的很多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习，是吧，把主的道听进来，让我们好好的让主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不是只有传道人要专心，我们也要专心，这个道不是只有在使徒的身上，后来连信徒都蒙了恩典了。好，我们来看启示录十六章十三节，我们来看那边是三个污秽的灵，十六章十三节哦，讲到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我又看见老约翰灵里何等的警醒啊，他这个时候已经年老又在拔摩海岛受苦，但是他是灵里不断的看见又看见，真的一个老约翰一个以利沙这边的使徒还有使提反都让我们震动，然后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就给他看见了，哇，原来啊后面所发动的事情啊，世界的大战啊，给他明显的知道了都是污秽的灵搞出来的，原来啊从创世纪到最后世界的末了都是污秽的灵在背后耸动，在背后挑动，而且这个污秽的灵他有出口的，他有工具的，他用什么，他从龙的口兽的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所以他们会有一种言语，他们也会说属灵的话，因为假先知也会说属灵的话，对，兽的口也会讲什么体贴人的话，迎合人的话，威吓人的话，龙口也是亵渎，龙口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那边就告诉我们了，这个龙啊，十二章第九节，大龙就是那个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原来大龙就是古蛇， 那股蛇名叫魔鬼，一直到撒旦。所以这个大龙，实在这个龙的口是千变万化的。我们没有主的道在我们心里面，我们随便乱听啊，有的时候有声无声的声音在影响我们，我们其实都要警醒哎，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听哎。我们的这些同工传道都告诉我们，有人的话、鬼的话、神的话耶，还有自己的话耶。有时候我们自己会在心里面乱说话耶，你坐在那里你就想起来这个人怎么说，那人怎么说，其实不是那个人在说，是污秽的灵在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我们里面要刚强，我们要穿起全副军装，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你要打，我们要把自己的肉体钉死，要攻击这个污秽的灵，不让他再到去害人。他用这个嘴害了很多的人，勾引了很多的人，又像青蛙，就是双关的炸鱼哎，真的，这个污秽的灵害了多少的人啊？哦，真的多少的人被害？好，在这个今天，我们就看见王下这个金牛犊啊，这一些背后的这些偶像都是污秽的灵，这边工会会来逼迫，也是污秽的灵激动他们嫉妒，是吧？这他们就要杀人。就要把这个爱主的人没有罪的，然后把他要钉死他，来陷害他，捏造来污蔑他。现在我们多少我们的这些传道人在这些受逼迫的国家，就是在面临这个事情，他们捏造没有做的事情安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些同工，受陷害的同工来祷告，同工同道，给他们真的能够站稳，给他们不要怕，给他们能够真的像神怎么跟使提反同在，也要跟我们受苦受冤枉的同工来同在啊！求主帮助我们哎哦，我们真的要今天看见啊，这一些这个什么破口啊、八怨言啊，其实都有背后的污秽的灵哎。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那个诗篇106篇啊，我呢是来不及念了。那个总题是污灵害人、公义爱心、传道救人，所以一边就给我们看见污秽的灵哎。我们一定要警醒哎！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实在很可怕。现在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都从手机里面发出来。我们每一天真的到底该听怎么想怎么样？你不要以为这只是一般好玩的、好笑的哎闹剧，或者是哎不伤大雅的没关系。背后是污秽的灵哎！你今天没关系，后天没关系，最后你就掉到他的里面，你就满头满脑都是这些了，你都想不起主的话了。你今天想这个人怎么不好，明天想那个人怎么不好，你最后每一天都是每个人都是不好，是吧？这都是污秽的灵的工作啊！魔鬼说你完了完了，你的身体不行了啊！你老了，你不行了，你今天这样想，明天这样想，哇，被他辖制了，是吧？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要起来，这是一个很激烈的灵战，而且这三股污秽的灵啊，我们从诗篇106篇，他就回想这以色列的历史，他就知道了，原来这污秽的灵专门破坏什么？污秽的灵不是害那些没信耶稣的人啊，那些早就在他的下面，他攻击神的营，他攻击神的会，他攻击神的国，他攻击神的百姓信徒，攻击教会，攻击工人啊，所以这是被咬的不少，被伤的不少啊，最后他也铺天盖地，所以求主给我们深深的湿透哎。好，那我们来看，所以我们这个污灵跟公义其实就是要救人，我们公义就有圣灵啊。好，这个诗篇106篇1到5节念一下，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凡遵守公平、长守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呀，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开你的救恩眷顾我，使我见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1到5，他就是称颂神的慈爱永远长存。但是他知道，可是谁能够称颂神的这个大能呢？谁能够表明他的美德呢？谁能呢？所以一边是污秽灵的出口，是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这边谁能够做神的口，像使提反一样，像使徒一样，像以利沙一样，谁能够把主自己的话、主自己的这个大恩大德大爱传讲出来呢？一个贵重的口，能够真的脱离卑贱的事，一个不发怨言的口啊，一个不人情人爱、不拜金牛犊、不拜偶像的啊，这个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贵重的口，能够脱离，能够把宝贵的、下贱的分别出来。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读经，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神所宝贵跟下贱的，然后我们要祷告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转过来脱离，我们的口就被神所用， 不是修行，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我们只要转离过犯，我们知道自己不对，我就认罪，我就在神的面前，我虚心，我痛悔，然后我认罪，我靠主圣灵转过来，我就止住，我就离开这个恶，我就转过来，那个总不离开的，我仗着十字架把他治死。以赛亚书59:20，你就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主的约、主的灵、主的话都不离开后裔跟后裔的口。所以我们一个人转过来，你会看见整个会转过来，这是信心哎。所以求主一定要帮助我们，我们说错了，我们赶快转过来，我们立刻转过来，然后我们继续去读经祷告，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能够被主改变，我们给我们的东窗打开，给我们的嘴也打开，给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遵守公义公平，这就是护心镜啊。其实公义公平是宝座的根基，公义公平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一定不要有大小声斗啊，我们太容易有了私心偏爱啊，对别人对自己啊，自己喜欢的不喜欢的，我们太容易了，是吧？但是现在我们愿意遵守，我们靠着圣灵，这就是使徒行传哎，所以第六章这边，一个遵守公义公平的人，就是专心寻求、专心祈祷传道的人，这才是领人归正啊，那就是护心镜，保护我们的心。那么他就祷告，巴不得呢大家都能够这样，那我们就能够传说主，我们就能够救人啊，救人脱离污秽的灵啊。然后6-46就是认罪，有8种具体的罪。47-48，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人招聚我们，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前后呼应，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的慈爱，虽然我们这么软弱败坏，但神连续啊。今天往下13章也说了，这边诗篇的39-46也说了，对，虽然这么的败坏，但是神每一次他们受灾受苦，神就连续，神主动连续，然后就怜悯了他们，但是他们始终不离罪。可是神的爱总是没有离弃他所拣选的，那难道我们是要继续犯罪吗？所以47-48就说，不，我们要求神拯救我们，让我们从这个外邦中出来，招聚我们，我们就能够赞美他。从外邦招聚这几个字非常的震动我，就是从外邦中，因为他们犯罪作恶被抛散了，我们必须从各个地方被掳的地方能够出来，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就是外邦，为什么从外邦？最主要就是在106篇的34节开始，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以色列家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反而跟他们混杂相合学习，结果就侍奉他们的偶像变成网罗，结果就这样子被自己所做的污秽行为上犯了邪淫。所以这就是外邦的东西，世俗的未受割礼的这些偶像肉体的情欲、眼目情欲、精神想要，这些背后都是污秽的灵哎。所以今天最重要是我们要求主把我们从外邦人当中救出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很容易沾染外邦。大卫就祷告，你要救我脱离外邦人灭命的刀，就是外邦人所追求的，其实是对我们肉体是舒服，对我们的灵性是致命刀哎。我们常常都忽略，我们觉得没有关系耶，所以我们现在要深深的祷告，对吧？要求主从外邦，我们从外邦的这一切的思想意念，手机里面送过来的，我们起先看了觉得很可怕，再看你就麻木了，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面出来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把我们招出来，聚集我们上马可楼，靠着圣灵来恢复我们的信心，给我们的东窗打开，给我们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给我们拿起得胜的剑，是吧？给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我们能够往普天下去救人啊，把人带回来，脱离这个污秽灵，这是灵里的征战啊，不是心理学，那不是个考古学，不是历史文化的问题。而且我们看见这个认罪有8章一样来不及了但是最主要是什么？旧的一代犯罪，从红海的悖逆第7节，从这个14节贪欲之心16节，嫉妒争权可拉第4节，造牛犊24节，不幸的恶心不能进美地，灵性贫穷绕圈倒闭旷野28节，是新生的一代 二十七节的时候是旧的一代已经倒闭了，只剩下约书亚跟甲勒。从二十八节到这个四十七节是新生代仍旧犯罪，而且犯得更厉害。旧的一代、新的一代都是总不离开罪，跟巴利比尔，巴利比尔就是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来害人，是不是？但是我们看见每一次的魔鬼的诡计，神都产生一批，产生了这个亚伦，产生了利位，产生了约书亚、甲勒，产生了非尼哈。真的，我们的神是永远得胜的，所以诗人就明白了哦。所以我们要抓住求主给我们得胜。一到五节，真行公义，传扬神爱。六到十四就是背逆不信，总不离罪呀，不离不断顽梗的恶行啊，不信，然后又是不断顽梗的恶行啊，不肯离罪，不肯离开自己啊。外邦人最厉害就是为自己啊，所以求主彻底救我们，求神拯救，复兴遍地。把我们从这个专顾自己的时代，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已经告诉我们了，专顾自己的权势会深深的渗入到这个末日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求主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好，所以三章零一节，行公义，圣乌灵，通旨意，就是抢救人啊，要到地级啊，然后我们要打到底哦。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到底我们离罪了没有？我们里面的偶像离了没有？我们真的，我们辜负了，我们真的有没有在安居之中？我们现在这么的安居，我们心又偏了呢？我们的心又懒散了呢？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苏醒过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救我们脱离外邦的权势，让我们能够重新合一祷告，让我们再一次不能够看见多少的青年男女老人呢都掉在这个污秽灵的里面呢出不来耶。全身的主啊，满头满脑的污秽思想，专顾自己。我们要祷告我们自己不祷告，我们也要变成这样啦。我们的嘴巴到底每天在讲什么？我们在求什么？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为自己、为全群来祷告。我们要为工人来祷告，给工人专心祈祷、传道，给工人为马可楼通出旨意，给神家的工作能够快速的来建立，能够救工人，能够救教会，预备主的再来。我们一同开口祷告。